起眼，却舒服又安全。
无极限，带你一飞冲天。
欢迎乘坐
无限飞行号，
无限飞行号
与你同飞行。
哇，秦仙老师，
信田老师，
我们现在情绪很高涨啊。
为什么？
因为呢，我就知道秦仙老师刚过去的不久就参加完体力的比赛，体能的比赛
啊。这个是全球最近很流行，最近几年很流行的一个大型的比赛，就是一个综合项目的体能比赛。
您也赶上了这个热潮。
我赶上热潮是今年，没错啊，今年是受到我一个视障朋友的邀请。
竟然？
对，他本来是一个运动达人。我这位视障朋友呢，他天生呢是看得不好的，
是，
但是他
弱势对吧？
有点弱势的，以前看得比较好一点，随着年纪的比较增长呢，他的视力就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看得不好，然后他只能够看到一些很模糊的图像、
影像，
那影像，然后感受光呢，比较容易感受光那种，但是影像他看不得太清楚。但是自小呢，他是很喜爱做运动，曾经呢是香港游泳队的成员，香港队的，但是当然退役了，现在，然后他现在有自己的工作，然后他一直运动。有一年他跟我跑步认识的，然后今年。他邀请我参加这个综合项目的体能大赛，叫做 High Rocks 啊。这个呢，在我们国内呢，现在有些城市呢已经举办了，
是
已经很火热的哈。可能有听众家人都已经知道，
也有可能秦仙老师有一天呢就到这个咱们国内去参加比赛。
我会有机会的，会有机会。我这个视障朋友呢跟我一起参加合作，然后呢他带着我训练了，他看得不太清楚，但他带着我训练。
你这个感受应该是非常的强烈，觉得说哇，而且你在旁边你是很真实看到他怎么样。去拿那些器材，怎么样去感受这个运动的感觉？
对啊，
所以你的感受是很强烈的。
对，之前呢，我跟他合作呢，就是曾经我做领跑员，我带着他跑步。然后
这次有这么一段，
有一段，去年的事情
是。
那今年呢，换着是他带领我。他带领我叫我做那些运动，因为秦贤呢过往一直就是跑步，不怎么健身的，
是
现在
没有这种体力的训练，
没有太多，有但是也不是也不是太多。他就叫我用器材啊，他叫我姿势怎么做，他看到我姿势做错了你想象到一个看得不太好的朋友叫我怎么做
动作，真的很难感受得到啊，很难感受得到。我也很想亲身去看看你们两个是怎么训练的。
我觉得你来健身房就可以了，
是不是啊？我觉得可能呢，就是这位的弟兄呢，他是不是自己就是从你的呼吸声的当中，他不一定看得见，就是从你的呼吸声的当中，然后可能他也会摸你的肌肉，我不晓得是不是，然后觉得哎，你哪部分的肌肉用的没对？
他很近距离的看着我，其实他很近距离的看着呢，其实还是可以看到。然后那些推车啊、拉车啊，然后
从声音可能就可以辨别，
也可以哈。那主要就是一个很好的互动，就是原来看不见的朋友，或者是有残障的朋友，其实他也可以有东西可以教导我们的，
也可以做运动的。
对，没错。
是哇，谢谢秦仙老师地身的跟我们分享呢，跟视障朋友怎么样去互动，怎么样呢去互相的参与在彼此的这个生活的当中，
是
还有共同的享受运动的乐趣。谢谢秦仙老师的分享。那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分享哦，不过先听听这个心灵特调吧。
好，做完运动来喝一杯特调吧，
加一点阳光，加一点活力，加一点微笑，还要加一点喜乐油。噔噔，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。
无限加点心灵特调，今天和你分享的这杯特调叫做建筑师的懊悔。问你一个需要静悄悄回答的问题，在工作或者是生活中，你有没有过那种稍微偷懒一下，应该没人发现吧的念头？就是那种反正能交差就好的心态。今天要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让我们重新思考对待事情应有的态度。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建筑师，有位大地主托他盖一栋顶级的别墅，给了他充足的预算，还要求一定要用最高等级的建材。这位建筑师心里却打了歪主意，他想，这外行哪懂什么材料啊，我用便宜的换掉，那差价不就进了我的口袋里吗？于是他尽己所能地偷工减料，表面上看起来这栋房子盖得风风光光、富丽堂皇，但只有建筑师自己心里清楚，这房子的骨架其实虚有其表，根本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别墅落成的那天，地主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会。当众人都在赞叹房子美的时候，地主感性地牵起了建筑师的手说，40多年前，令尊啊，曾在我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帮了我一把，这份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，可惜他老人家不在了，为了报答他，我决定把这栋我手上最好的别墅送给你当礼物。说完，地主就把别墅的钥匙交到了建筑师的手里。你可以想象那位建筑师当下的表情吗？那一刻，所有的惊喜都变成了惊吓，所有的成就感瞬间变成了说不出口的羞愧呀。他心里一定在哀嚎，哎呀，原本这栋烂房子怎么变成我的家了？回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吧，有时候我们觉得是在为公司做事，为老板负责，所以会想着怎么摸鱼，怎么应付。但换个角度想，我们每天投入的时间和精力，其实都在盖自己的房子。每一份认真，每一份诚实，最后都会变成我们这个人的格调和招牌。我很喜欢一句圣经的经文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在公司，老板可能是发薪水给你的人，但在我们的生命里，那位真正的大老板是主耶稣啊。我们每天的工作，处理的每一件琐事，说到底，最后都是要向主耶稣负责啊。主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老板。等到有一天，当我们真的要跟主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是能问心无愧地抬头挺胸，还是会像故事里那位建筑师一样满心懊悔，后悔不已呢？
救我、老我、自我，都是神眼中宝贵独特的我。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无限飞行号》。
要你愿意突破，今天可以不一样。
挣脱无声的捆绑，展开重生的翅膀，冲破限制的屏障，飞向无限的穹苍。请听这群听不见的朋友，如何在寂静中逆风前行？无声的翅膀。
在我还小的时候，我因为发烧就出现了听力问题，因此常常感到自己和其他的小孩不一样。可惜伤残不能够让妈妈特别的怜爱我，反而我觉得妈妈暴躁、歧视和偏心。我总认为妈妈因为我聋就讨厌我，而且她重男轻女，只疼爱弟弟。我以为她要么对我不闻不问，要么就无理责骂。我曾经想学习游泳，但是妈妈拒绝了。之后弟弟想学画画，妈妈却立刻答应。我想就是每天替妈妈洗碗，而弟弟不用帮忙做家务，妈妈依然偏爱弟弟。我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待遇的差别，心里边愤愤不平，常常冲着妈妈发脾气。我聋，但我不哑，我可以嚷，可以叫，虽然听不见妈妈的声音，但是看到她气愤，好像在骂我，这让我更加的生气。就这样长长的和妈妈对骂，也把不满和怒气发泄在弟弟的身上，渐渐的就讨厌弟弟。除此以外，妈妈还经常带我去训练读唇和发音。在学习的过程里，我得非常专心地看着老师的嘴巴，模仿老师的嘴型叫喊，几番折腾，喉干眼懵，整个人都累坏了，实在是苦不堪言。虽然我在学习的时候尝尽了苦头，但是为了不想让妈妈失望，就只好硬着头皮苦学下去。我在主流的幼儿园和小学读书，因为听不到老师讲话，没有办法好好学习，上课的时候脑袋经常都是一片的空白。初中毕业了，妈妈看见我成绩不理想，怕将来没有办法再升学，她就希望我学一门手艺，以后可以谋生。但是我不甘心就此辍学，我想继续的读书，我希望以后可以做文职工作。几经打听，终于入读了一所聋人学校。一开始到了新学校，看见同学都手舞足蹈的以手语交谈，我觉得很有趣，非常的羡慕。我渴望可以跟他们一样打得一手流利的手语。一开始学手语的时候呢，我常常被同学嘲笑和排斥，妈妈也强烈的反对。虽然承受了多方的压力，但是为了尽快融入学校的生活，我不顾一切，咬紧牙关，苦苦的练习。因为打手语，我和妈妈的关系更糟糕，摩擦、吵嘴更加频繁。但是我仍然认为值得，因为我不再是哑巴了，我可以借着手语畅所欲言，跟同学倾心吐意，或者是闲话家常。高中毕业以后，我努力挣钱，只想得到妈妈一句称赞，可惜一直没有获得半点的嘉许，妈妈却是常常赞赏弟弟的工作表现，这让我彻底失望。我想既然家里边没有人明白我，也得不到半点的爱，就去外面找了。我寄情和朋友们吃喝玩乐，那时候的我骄傲自大，目中无人，甚至会对别人施以拳脚。我在聋人中心学跳舞， 觉得其中一位名叫龙珠的男学员非常骄傲，我就忍不住追打他。其实他刻意的回避，我也不放过他。还好对方很有风度，没有还手，只是左闪右避的任由我打。不然以他大猩猩那样的健硕身材对付我这个猴样的小孩，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。我不断的犯罪，重复的犯错，其实只是为了想保护自己，不想再受伤害。这样的日子持续着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却是空虚和不安。后来有一位朋友，他带我去教会，让我知道自己是罪人，知道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才可以改变我的人生。我读到经文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3:16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。我知道自己还有救，我愿意向主耶稣认罪悔改，愿意决志信靠上帝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上帝，感谢他。一开始我很开心，但是因为不懂上帝的话语，就还是很软弱，依旧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，天天只顾着吃喝玩乐旅行闲聊，还是不能够享受到上帝所赐下的平安和喜乐。我和舞蹈班的同学龙珠交往过了6年，却因为没有房子而迟迟没有办法结婚。为了组织自己的小家庭，我们四处去寻找合适的地方，也申请轮候政府的廉租房。有一天教会聚会结束，我们打算再到元朗去找房子，但是担心和房东沟通有困难。那个时候又将近黄昏，我就只好硬着头皮鼓起勇气请教会的女传道同行去帮忙传译。没想到她不假思索一口答应，让我们吃惊。这位女传道不同于一般的手语传译，她还为我们分析，还为我们提供意见，让我们可以做多方面的考虑。我曾经因为房子的问题埋怨上帝，经他开导以后，我就学习谦卑顺服和耐心地等候上帝的安排，也凭着信心踏上了婚姻之路。一年以后，上帝很奇妙地引导我和龙珠去以色列举行婚礼。我俩在耶稣受洗的约旦河一起受浸，和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我们真的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为此感恩。我们在迦拿举行的婚礼接受了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的祝福，还碰巧一位牧师带团来参观礼堂，他把我们的婚礼也收录在他的著作里，成为我们宝贵的结婚纪念品。感谢上帝。婚礼结束，我们回到香港，才发现上帝早有准备，给了我们一套全新而舒适的政府廉租房。啊，又得到地府的帮忙，为我们在布置上多方传译联系和提点，合理的利用每一寸的空间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我们心中满是感谢，真的感谢神。后来牧师邀请我们参加龙剑圣经班，一开始我拒绝了，因为我不喜欢天天看圣经，心想一个星期读一两次就够了。牧师却反问我，一天一个星期只吃一两顿饭吗？ 我尴尬地报以一笑。我反复思量，终于决定参加圣经班。自此，我开始认真地学习圣经，也渐渐地更加清楚明白真理，灵命渐渐地成长。有一天，我翻开圣经，看见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再加上熟悉的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两段经文再一次大大的触动我，令我不断的流泪，感受到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平安。透过读圣经，我明白了更多的真理，得着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和力量，我的人生也有了改变。首先，我听从上帝的话，学习孝顺父母，增加沟通，并且也感谢丈夫对我父母的尊敬和孝顺，间接帮助修补我和妈妈的关系。他时常从旁提醒我的态度，提醒我要温和，不要惹妈妈的气。感谢上帝，我和家人的关系大大改善了，也开始感受到彼此的爱。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我渐渐明白家有耳聋孩子的压力、困难和无助。想到妈妈为我付出的劳力、心力和财力，想起自己以前对她的种种误解、顶撞和仇视，真是难为了她。小时候，妈妈让弟弟学画画，因为她看到弟弟的天赋。现在弟弟已经成为一名颇有名气的画家，妈妈真是独具慧眼呐。从前妈妈没有办法向我解释，结果令我怀恨多年，妈妈和我都很冤枉。现在我明白，妈妈不让我学游泳，是担心我这个又聋又反叛的小孩遇到意外。妈妈，辛苦您了。感谢上帝，我和弟弟和二姐现在更加相亲，我们不单有着血缘的亲密，还是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互相帮助。遗憾的是，他们不懂手语，我们不能够深入沟通。我真的很希望啊，爸爸妈妈和其他还没有信主的家人都能够认识上帝。我每天为他们祈祷，知道这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做成的事，而是要坚定地依靠上帝，听从他的安排。我越来越爱上帝，想侍奉他，但是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，就祈祷求问。有一天，牧师邀请我在龙剑诗班当小导师，帮忙排舞和研究手语的诗歌。后来又带领我们夫妻和一群龙剑的信徒四处的献上手语的诗歌、舞蹈和演出五色福音手语剧。我们去过老人院、医院、监狱、智障和自闭人士的中心等等的地方，以不同的方式传福音。感谢上帝使用我们去监狱布道，帮助在囚的聋人认识耶稣。几个月以后，全部十多位参加的陆陆续续的都决志信靠主耶稣了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主。后来牧师又邀请我们一起当手语的教师，让我参与医用手语和圣经手语的研发工作，拍摄相关的视频教材。 感谢上帝让我和丈夫可以学习如何依靠他，在灵里边得到释放、平安和喜乐。我们常常用自己的假期侍奉，牧师带领我们拍摄手语教学视频和圣经的手语视频，方便更多健听的人学习手语，而聋人的朋友去接触福音，学习圣经真理。这样一来，假期的工作量就比上班的时间还要多，拍摄常常超出10个小时，精神和体力透支，整个人都很疲倦。侍奉上帝用上很多金钱、时间、精神和体力，但是心灵上却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和满足，又能够回报上帝的恩情，讨他的喜悦，远胜于以吃喝玩乐浪费生命。侍奉上帝令我的生命更加的丰盛，使我的生命多姿多彩，生活也是充实有意义。我们夫妻可以同心的侍奉上帝，能够有着共同的人生目标和爱好，这真是上帝极大的恩典。每个人在世上的工作和责任都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侍奉他是最美好最幸福的。我俩在世人当中呢，是没有学识、没有车、没有房子、没有儿女，但是我们知道有上帝就胜过一切。感谢上帝让我们在机构有更好的服侍，在这里不知不觉已经7年了，我们积极地参与不同的事工，希望借此呢让人看见上帝不偏待人，他不但爱聋人，也使用聋人。我们的义工里啊，有健听手语的学生，也有在聋人群体里做手语传译的侍奉，令我感到很开心。期盼着将来不单是聋人向聋人传福音，而是有更多健听的人去学手语，这样就可以跟聋人沟通，这样就可以跟聋人传福音。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。
谢谢李兰老师为我们演绎这个单眼皮姊妹的故事。真的每一次呢听这些聋人的弟兄姊妹的故事呢，我都非常的感动，因为他们的生命是真真实实的触碰到了主耶稣基督，然后在他们的生命呢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变。
对，在改变这一环呢是很感动的，但是我特别更感动就是他们改变之前，哇，原来真的是受着很大的痛苦，自己呢也经历很多的磨难，才走到今天啊。这个也是令琴弦觉得啊，我们不要有借口了，人家很困难啊，但是我们也继续的努力吧啊。
是的，那你呢，你的生命又经历了上帝怎么样的改造呢？
那欢迎来信告诉我们呢。无限飞行号
与你同飞行，
再见，
再见。
太阳星星在转动，白天黑夜风雨同路，生命。